院长慈悲，就是刚才院长说到那个四句说哈，是做他做还有续生做这一句，本来那一天院长说就这样通过就这样子，然后一年后啊再看我们对这一句的体会再怎么样，所以我也就没有再说了。那么昨天的时候同学又提起来讲，他我身体也不太舒服，也没有站起来讲，其实我对这个还有话说啊。并不是说我要强辩这一句话的意义，其实这一句话有很多可以去找引经据典来讲，只是说最近我身体不太舒服，一直没有去找这些资料。那我是能够理解他的甚深的含义，我就像刚才院长说要彻底的讲到他的时候确实是有点有难度。那我这边要说的是说，如果是就昨天同学提出来说，有两点，一个是我能够站在院长说，这个毕竟空，他的非自作他作以及具作不能运转，哈、哦，这还不能作用，这个是站在毕竟空性里面讲。这个我们能够认同，觉得它很合理。那么如果对于由非因生这一句话说它是站在依宿熟地来说，这么我们也是认同，因为这样的话是站在宿熟地里面，它有这个生这个因缘聚合升起的这个能力，确实是这个样子，一切法也是这样升起来的。那么毕竟空性呢，它是站在无漏的一个法界清净里面呢，它是不动转的，这个也是可以这样说。那么而且院长还说这是从摩诃波罗蜜里面引出的记点。那么对于昨天说到有同学说到说这个空中啊，空中这空性里面，因为房子的空，所以它才能存这些所有一切物体。那么因为天空的空，它才能存着这个星星月亮。那这个角度的说法呢，据我没有记错的话，所以学习的一个理解力来讲呢，这是一个真常唯心的一个说法，是真空妙有的说法。那么站在真空妙有里面的说法呢，对不起，我有点喘。这是站在真空妙有，就是我刚说这是真常唯心的一个思想。那么唯识思想有唯识思想的一个立场。那而且这个真常唯心以及真空妙有的这些思想呢，是站在如来藏以及起信论里面啊，讲生灭门跟真如门里面他们的一个合升起一个生灭法门阿赖耶识，这个说法跟现在的瑜伽师地论的说法是不同的。我说这样，院长不知道。
我同意。
就是这样。那我是站在这样的一个立场说，我们今天说的是瑜伽师地论的唯识思想的这缘起思想，那么站在空中思想的缘起思想，就像院长前天那一天也有说过，这个缘起的思想，尤其是四谛说各个中各种，比如说有中空中，或者其他的中的思想，他也有提及到。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说一切法，其他的这各种方法，它能法在不定法的这状况下，它都能够说通。但是能够说通，我们要站在那个角度来说，比如我们说以前唯识的这个赖那个唯识赖耶思想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说赖耶的缘起说。那我们不能把空中的缘起说拿来赖耶这一说，我也能够承认，空中的思想与有中的思想，到最后有一位大的孤德，那个我已经忘记，那时候我因为要这个进一步的研究这个，有把这个空中跟有中的思想，他们合拢的合在能够到他们这些就是吵架嘛，成为对立嘛，后来有一个是把他们两个思想合拢。 就是能够把它合在一起通达的说，但是这些通达的说，它是站在各的立场来讲，来接受对方，并不是说把他对方跟自己合在一起的说法。所以我今天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应该要站在唯识的严谨思想来讲它，这样比较合理，才不会。如果我们像昨天这样的一个用空中说，用这个真空妙有说法来讲这个唯识的话，那显然它是不合的。我说这样是比较不客气一点啦，但是站在这个义理上，我们不可以这样混淆。不知道院长，
我同意你说法。
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于这一句四句说，其实在还我一直没时间好好去回就准备这个回讲，我只是能够理解到这样的一个。那一天我跟院长说，这是一个角度不同。比如说，在这个一个角度不同，我也不是乱说的。就是说在这个我说一个角度，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他是站在一个不没有能力的一个角度说，站在一个没有能力的角度，十个人也都没有能力这样一个角度来提他的，我是站在这样说。那么今天我要强调就是说，我听那个常伯法师他自己又找出这样的一个资料出来，他讲的是我们的一个缘起，他为什么放在这个无常义里面来提起这四句说法里面啊。常伯法师他找出这样的一个资料，我是没有亲自去听常伯法师他为同学们补习这些资料，我是听他的录音带，找个时间听他讲的录音带。我听的时候，我也是很高兴，觉得他的理论啊，相当的契合这个。我为什么会站在他的这个角度讲？第一个，我先讲一个缘起的意义。我不知道会不会耽误到大家的时间。院长同意我这样说？
可以、
那我们先讲缘起的意义。缘起的意义，它就是一个没有自信的，反正是一个环接过一个环，它没有一个自信的一个自体性，所以它能够产生非常多非常多的一切法。那这些法的因的产生呢，它主要能生的因就是这个样子，它能延伸许多的法。那么这些法的延伸，它必须要透过其他的一个缘，所以因缘的和合呢，那缘起它本身的特性，就像我刚说了，第一个它没有自信，好，那第二个它有很多个缘。很多个缘，那么这个缘就这样的延伸，可是这个缘呢，并也不是一个自信，所以在这个整个缘起的演变里面呢，它产生各种有漏法，里面它有具足的无漏法。可是这个缘起的本质呢，它是就像我们那一天看，它的生生义就是第一个是站在无常义讲，第二个是站在因为无常，所以它会产生苦性。为什么会产生苦性？就是我们众生把它当作很实在的东西，那么这实在东西它确实是不实在。比如说我们从年轻到老的时候，它真的是不实在啊。你认为他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你不永远是年轻呢？好，所以说站在这样一个无常来说，它苦，我们把它当作实在，然后不能得到这个实在，我们觉得苦。他的眼就是这样子说，那么他在苦里面呢，他就是有一个空性，那就是因为他的空性，然后才会引起这些有生有灭的一切法。那在空性里面，就是换句话说，他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无起应生，这就是无我说。所以在缘起的甚深义里面，他提出了这四个重要的立场来讲他的缘起甚深。那么这个甚深的意义就是说，在这个生跟灭的一个变化里面啊，我们看不到生与灭当中它会产生变化。比如很简单讲说，一棵树的一个成长，我们看不到它一天一天的长大，可是它 你如果久一点去看它，哎，它长得非常高。比如最近我生病，一直在疗房里面，突然间出到外面，觉得哎呀，这几天的树怎么突然长这么高了？可是我们每天看不到它长高，那看不到它长高嘞。如果你知道它长高的时候，你要用手把它压住，让它不长高，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缘起，缘起它在生与灭当中，它不断的这个延伸。不断的延伸的时候嘞，这个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可是它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生长，所以我们他说它生生意，是站在这样，我对缘起的一个角度是站在这样的一个立场去看它，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非常好用。如果是说我们遇到了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会过去。我们遇到一个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它会过去，但是这当中呢，有一个我们佛教的一个特色，就是缘起的一个带给我们的生命力以及意志力，充满了很强大的一个信心，我们能够成就圣道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还没说到一个重点，就是那一天就是长伯法师他说，他从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啊，提出到这个韩清净，他曾经把这个四种四谛说嘞，他有提出他就是在这个无常的一个变化里面，在这当中我们看不到他，其实他这里是有在成长的，这是他的缘起的一个，就是换句话说，他在一个变化当中我们看不到，那时候是在一个无助，不能作用，还有没有运转，是站在那样一个角度说，那么他是在一直在延伸变化的这当中，是确定他的因生是能够升起变化的，是站在这样，所以两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就选择前后没有矛盾。那么因为我只是听这个录音带一点，我们是不是对整个内容可以再请长伯法师再陈述的更清楚，让同学了解，那么请大家再用头脑去思考这个道理是不是合理，这样好不好？
好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件事情。这个，我好像有说给院长听哈。我看起来那个钟馗法师说的比我说的还要清楚。我是用那个第一册里面147页哈，关于因缘果的建立里面哈，讲到说一切法的建立呢，它的建立因必须要具足七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要是无常，它才能够无常法，它才能够为因。然后要什么？要为要能够为后法为因，还有什么为后自性为因？但是，对不起，我现在没有本子的，我只是就我的记忆讲一下，没有带课本来。然后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它如果要成为因呢，它必须要变异。那前面像前面四句里面呢？有四句里面呢，前面已经有两句讲到说哈，从自种子生一代他缘，从他缘生一代自种子，这两句我想就比较没有问题，因为这个都符合前面的因。然后第三句呢，非具作呢，我是觉得说可以，为什么说它非具作？因为它呢是要变异，所以就变异这一点来讲呢。从因到果呢是不时来不时去，所以说它是因或缘呢，对它是无作无用，也没有实际的运转，这一点是用变异来解释这一个非具作。那么非无因作呢，就是说但是它还是有功能，还是生了，因为它要与功能相应，非不与功能相应的时候它还是生了。所以举这个例子的时候，譬如说我们举说这样就把四句通过去，那后面呢升起来是什么现象呢？就是刹那生刹那灭。这个所生法呢，经过这四个条件以后，刹那生刹那灭呢，这完全用无常的这个生生意来解释，用无常的观点来解释这个六句的生生意，来通达十二缘起的生生。那我举一个例子说，如果你用沙子来讲说它能不能举出油的话，我觉得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功能，所以它不能成为这一法的因，因此我就不取这个譬喻。那在这里我就讲，譬如说一粒 黄豆它是一个种子，它能够榨出油来，它是一个种子，可是它要其他的缘才能榨出油，它还必须要有人，还要有机器，还要有人想吃，还有这些种种的因缘，它才能够把它这件事完成。所以它从自种子生，它是从黄豆可以生出黄豆油，可是它必须等待其他的缘来帮助它才能够升起。那么其他缘呢，它也不能单独升起，它一定要有黄豆的种子它才能够升起，所以从它衍生一代自种子。那么说到这个非俱生跟非无因生，它可以合在一起讲哈，因为这个非无因生就表示说它有生这个功能，所以这件事情有发生这个油的功能，所以它可以生出来是非无因生。那么说非俱作呢，为什么呢？因为它从油到这些缘呢加起来变成油的时候呢，它已经不是原来的相貌，它刹那刹那就变了，它是无常变异的，所以你不能说它是实际的原来的那个油跟原来的助缘来到我变成这个油了，所以你在这个油里面你也看不出来是有那个油，是有种黄豆的种子跟有那些人啊或者是机器或什么，它变成这个的时候它已经就是这样子了。那这个在阿含经里面也有讲到说它是无实来实去，一切法呢没有实来实去，那它变出来这个法呢其实是无常，它又一直在变，所以它又刹那生刹那灭，它是无实的。它这个无常，它用无常义来解释这个甚深，无常本身就是无实，无实就是无我，因为它跟我的定义不一样，我是常恒住不变异的，那既然它是无常就是无实，所以这里也是非常甚深的。只是我们一直认为，我们总是认为一切法是常的，没办法从这里突破了解到一切法是无常甚深的，所以这个应该是非实有全无，可以达到依他起的阶段，然后你可以契入圆成实。我这样用无常甚深义来通达这个十二缘起的甚深是比较浅啊，就是按照前面的因缘果的建立，来由这个建立因来说明这件事成就的时候它经过什么样步骤，它是由无常的这个步骤观点来看这个非自作非他作非俱作非无因作，然后又是刹那生刹那灭这六点呢来说明这个缘起甚深是我是这样想，我不知道有没有听懂。那我看了一下那个中观，我也不太熟，但是那个阿含经我看了一下，他有举到那个非自作跟非他作，他的字跟我们这里的字哈，唯识的字解释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举了一，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他说苦受是自受也，佛陀说不是，他受也不是，然后自受他受也不是，然后呢非自受他受也，佛陀说也不是。那么为什么有苦受呢？他说是缘，无名有形，缘形有事，缘事有名色，乃是什么存大苦聚。他说就是由于非自非他非无因非聚非无因，所以说他是缘起，是因为有前面那个所以才有后面这个。所以阿含经里面他讲的那个非自是指说他本身没有这一个功能，跟这个唯识讲的这个非自的自是指种子而生，它是有功能性的，这样的建立我想是不太一样。那我想中观是比较于依止于这个阿含的，也许他那个自的定义跟自他的定义跟我们唯识里面讲的自他的定义应该是不同的，这是我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阿弥陀佛，师父知道
唯识上说这个自是种子，那个他就是增上缘说的，这样的因缘和合而有所生化，那么就是因也是自生也是他生也是因缘生，不是无因缘生，这是第一番。那第二番呢，因缘都不能生啊，因缘和合也不生，也不是无因生，这是第二番。第二番的意思，第二番意思，刚才这个中科法师和这个长波法师意思，以无常义解释这个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那披熏记是有这样的意思，是有这样意思的。这个中观论上的解释和阿含经是一致的。他那个是不是指种子为智，不是，他是因为这外道执照一切法有自性， 是自生，这样子论自生他生，因缘和合生，不是无因生。而这个中观论和阿含经破这个外道，一切法无自性，所以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那么怎么生的呢？是因缘生的。所以在中观论上啊，没有欲切实的论，和杂集论里边说的这个困难，没有这个困难。他说那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当然你要看这个中观论的印顺老法师的讲记，还有家乡大师的中观论述，这个四生就是不生，这个容易懂，不敢讲说困难。但是欲切实的论，唯识的经论里面说这个和那个有点不同，它分两番，分两番，第一番、第二番。第一番容易懂，啊，有种子，有增上缘，那么因缘和合生了，不是无因缘生，这个也容易懂。就是第二番，因也不生，缘也不生，供起来也不生，还不是无因缘生，这个地方，这个第二番比较难懂一点。
院长，关于他这个不生哈，他是说应该不是完全没有的不生，是说不实生吗？是这样意思吗？因为我看到后面的意思，他有讲到说有一类大圣二取空者，他认为空就是三相都没有。那他里面讲到说，其实唯识不这样讲的，他还是依他起跟原生实还是有，只是遍计只是完全是空的。所以这个地方不生的生，是不是说它全部都没有了？
这么讲呢，如果这个不生啊，是不是有真实的生，这么讲也是可以。但是我们看那个文是无功能故，无作用故，这句话你不容易通过去。这句话不容易通过去，不容易。啊，你说？
嗯，我想这个。不能生的定义哈，应该就是说不能生出一个有真实体性的法来，因为这个种子它也是本身就是无常的，没有自性，没有一个真实的体性。这个缘呢也是没有一个真实的体性，所以因缘和合不可能会生出一个有真实体性的法来。可能这个不能生，我们就把它定义说啊，不能生出一个真实体性的法来。就像我们举个很容易很浅显的例子，就像一个父亲跟一个母亲，这个父亲本身是无常的，也是无常苦空无常无我的，母亲也是苦空无常无我，不可能生出一个真实有体性的儿子来啊。这个儿子生出来也是苦空无常无我的，我的意思是这样。哎，但是儿子还是生出来，但是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如果你从这个因缘所生法来看呢，就是他也是一样，他的体性跟爸爸妈妈应该是一样的。不过我们人就是很有趣，哎，我们自己是无常的，可是生出来的孩子我们硬要把他当作是常，所以把所有的希望就寄托在他身上，所以这有一点不合道理。
好，那传法师他要说，你给他。
好，对不起啊，钟馗法师的话，我想我再说明一下。昨天我是说第二部分哈，就是说非无因生，它自然生起那个地方，我是说是无自性的。前面是毕竟空，那三点是用毕竟空来解释，后面是无自性的。无自性的立场就是缘起的立场，我没有讲的很多，因为我不想占用大家时间啊。那它就是缘起的立场，只不过我那例子呢。那个例子的话哈，我记得院长以前在不晓得什么时候我问过哈，问过，我忘记什么题目了，可是我记得答案是这样，他说是真常唯心的那个这个东西哈，它也可以用缘起的一样的来解释，它是同样东西，结果是一就是不同的立场，但结果看起来是一样的，所以呢我记得这一点。所以说我用的那几个例子呢，就是看起来跟正常唯心的例子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原因它的理论是另外一套，另外一个立场是这样的，不知道明不明白。我可以回去想一想上次 请教院长的话哈，忘记哪一件事情了。答案是，就是我就怀疑啊，我也忘记什么时候问的了啊，应该是私下，不是公开的。是什么问题？就是结果是跟正常卫星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因为路数不同，啊，院长说可以这么用这样子。
这个我们我是好像是我昨天说的呀。的确是应该分说清楚，这一代门是为时尚的，不要和其他的消费混在一起。你不应该用增长的这个理论解释这一代门，增长的可以解释，但是这一代门应该根据为时的意义来解释。如果你用其他消费的理论解释这段文，别人会反对你，别人有理由反对你。
那个理论还是缘起的理论呢，无自性的缘起理论呢，不是增长理论，只是那个例子，就是结论的哈，结论的显现是一样的而已了。
是的，
并不是用增长的理论来解释呢。